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真的是感谢主，让我们现在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，真的是看到大家也很高兴啊。即使我们实地不能见面，但是我看到我们脸上都有喜乐。感谢上帝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，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，向他献上这个赞美，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。我先在分享之前呢，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恩典满满的父神，真的是感谢你，主要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所有的一切，也感谢你在万民之中救拔了我们。主要真的是也求你能够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要在我们软弱缺乏的时候，也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得刚强。主要真的是在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喜乐。主要真的是感谢你，求你看顾我们，CCG 教会，主要真的是得蒙你的保守，我们教会能够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壮大，成熟起来，让每个弟兄姐妹也更加的成熟，灵命成长。主要感谢你今天孩子所分享的信息，主要求你能够是从你而来的，主要真的是能够深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，使我们得着。主要感谢你，求你保守我们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那边而求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在开始信息分享之前呢，我们先读一节经文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6到12节的经文，我来给大家读一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6节，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了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。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摘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个人。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、得他荣耀的神。感谢主，也给我们这样的话语，这是保罗也带给我们的这些话语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给大家，一开始我先想讲一下，就是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啊，这个 BBC 对吧？简称 BBC，应该是全世界都很有名的啊。因为他们就是说这么多年，它历史也很长，时间也很长，就做了很多很精彩、很经典、很棒的一些节目。我就特别喜欢 BBC 它做的这些，就是一些纪实的啊，一些纪实的呀，一些影片或纪录片。我曾经看过 BBC 制作的一个节目。一系列的节目啊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Planet Earth，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叫地球脉动。这个翻译真的是很棒哈，地球脉动。那么就是如果你就是看它每一个节目的时候，你就真的心里不住的感叹。我知道他们是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在捕捉每一个瞬间，当每一个瞬间被他们捕捉制作成节目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这个。这些画面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、从来没有看到的，真的是很棒、很漂亮。再加上他这个精彩的解说，还有他非常棒的这些配乐啊，这个片子真的是很不错，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、惊叹啊！上帝的这个创造之美。其中呢，有一个系列是关于这个南极的帝企鹅的。它的名字叫 From Pole to Pole，就是从南极到北极。它刚开始从南极，它再转移到北极。在讲南极的时候，它就讲到了这个帝企鹅。这个企鹅是很有名的啊，就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不管是南极、北极，是南极啊，它全年都是很冷的，对吧？我们一说到这个两极，都知道，立马我们的脑子里面、脑海里面就会想。就知道它是很冷，冰天雪地，对吧？甚至有冰川呀，即使有水也是很冷的，温度很低的，对吧？但是，就是大家知道吗？这个南极啊，它也有夏天或冬天。 其实准确的称呼啊，应该是它的寒季和暖季，就这两个季，它全年都很冷，寒季和暖季只是因为它的这个每一季的就是温差有差异，可能温度比较高一点，那就暖季，对吧？可能风少一点，风雪少，那么气温低一点，风雪比较多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是寒季啊，那就是它的寒季。它的暖季呢，是在当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，它主要就是有极昼，几乎都是亮的。那么它的寒季呢，是在5月份到9月份啊，有极夜，就是有极夜的时候也有极光，很漂亮的极光，就天常常就是暗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光线是不充足的。那么就是，在这个片子的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在讲讲帝企鹅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就是在一些暴风雪中啊，这些企鹅啊，它们在一起取暖，对吧？挤在一起，它们取暖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，就静静的在那取暖。但是就是天气稍微好一点，你就会看到它们有活动，稍微活动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它的脚掌和肚皮之间，这肚皮上有些皱皮啊，皱皮要垂下来，有很丰富的毛啊，之间有这个圆圆的蛋。哦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企鹅也很聪明，它把这个蛋呀放在这个位置，它一动不动，它要给蛋保暖。万一动作大了，这个蛋掉在地上，要不就被冻坏，要不就是摔破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那么在孵蛋的，就是这寒季啊，就是企鹅孵蛋的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企鹅它要选择最冷的时候来孵蛋。按理说我们这个在孵蛋的时候，应该是还要保持它的温度，对吧？哎，要保持一定的温度，那个寒冷的时候是很难孵出来的。但企鹅就可以做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企鹅一直在给这个蛋保暖，一直在保暖，而且啊，在保暖的时候，它们是啊不吃饭不喝水，相当于绝食啊，相当于绝食的，而且要经过大概60天的时间，这个蛋，这个小企鹅才能破壳而出。更甚至，企鹅生出来之后，这些成年的企鹅也不能离开，还要保护这个企鹅呀，不被冻伤，不迷失，不被冻死啊，也不会受到其他的企鹅的攻击或其他就是说一些生物的攻击，保存它的生命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从了孵蛋到这个小企鹅生出来，它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这个企鹅是真的是尽心尽力啊，不吃不喝的。大家知道吗？做这项工作的孵蛋，这工作是企鹅爸爸，是企鹅爸爸。那么大家就会问，那企鹅妈妈去哪里了呢？在这个企鹅它们在暖季啊，就是在接近寒季之前呢，它们就是企鹅妈妈，它就是生蛋这个过程中，在产生这个蛋和在生下这个蛋这个过程，在这过程中啊，企鹅妈妈它也要费很大的精力体力，真的是精疲力尽。所以它生下这个蛋之后呢，它就走好远的路啊，到海洋里面去补充体力了。它把这个孵蛋的这任务交给企鹅爸爸，交给企鹅爸爸。所以大家就想想看啊，就是在南极啊这个地方，在寒季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在暴风雪的天气，气温可以达到零下60、70度，而且这个暴风雪这个狂风啊，甚至可以达到160公里每小时啊。可以想想看，这个环境是多么的恶劣，多么的恶劣。但是企鹅妈妈、企鹅爸爸都是尽心的去生蛋、去孵蛋、去养育这个小的企鹅，养育小的企鹅。所以就是看到这个，我们不光是看到，就是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，见到没见到的，看到一些精彩的画面，而是更多的是让观众啊真的很感动。在我们人类社会，我们父母养育我们啊，养育儿女，或者我们做父母养育我们的儿女，我们同样也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养育之恩，对吧？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之心。作为基督徒啊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肢体应该是听说过属灵的父亲啊，这是从这个信仰层面说的。我们有肉身的父母，这是我们生物学的这个父母，对不对？生养了我们，我们是有血统啊、基因啊什么啊，这差不多有的是相同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从这信仰方面来说，传福音给你的那个人呢，他就是你属灵的父亲。正如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说的，他说， 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保罗就是他们属灵的父亲，他们就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女。那么，如果传福音的是一个姐妹，她就是你属灵的母亲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享的内容是我们信仰相关的属灵的父亲或母亲，属灵的父母之心，就这样。属灵的父母呢，有下面几个特征。第一个呢，和我们在世上的父母是一样的，不求回报，甘愿付出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请问，就像刚才我祷告的，我给大家讲的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彼此认识，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准时，我们早上我们祷告会在一起，我们现在我们诗歌敬拜在一起，我们信心分享也在一起，我们为什么要坐在电脑面前，我们聚集在一起呢？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，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主的爱被呼召，对吧？我们因着主的救赎的大能被呼召在一起，是吧？我们彼此分享，我们敬拜和向我们主献上赞美，和世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聚集在一起，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，都很直接、很简单、很纯粹、很单纯的。我们追求的是灵命上的长进，我们不会在我们彼此对方身上找一些与我们有好处的这些利益，或者是有这个找好处的这个动机。就像世上的人一直在捕捉这种虚空的东西，他们要从周围的人身上也找一些利益，找一些好处。同样，我们教会这些属灵的父母也是一样的，他们传福音给我们啊，献上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，都是做出了牺牲嘛，对吧？和家人团聚的时间，自己舒舒服服休息的时间，听听音乐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和朋友就是相处的这些时间，对吧？他甚至经历很多困难和痛苦啊，就是在给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，甚至还要做出很大的牺牲，但是他们都是毫无私心的，一点怨言都没有，他们就是这样去做了，并且呢，他们在做的过程中对我们是心存温柔的，各种包容和忍耐。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也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，弟兄姐妹？我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，我们接触福音最初，信主最初的时候，传福音给我们的那个弟兄或姐妹，也许今天他在我们的面前，也许他在其他的教会，也许他在美国，也许他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回忆，不影响我们回忆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常常看到的是笑容，是不是？他们的问候或者交流常常是亲切的，言语是亲切的，是不是？他们的关心是随时随处的，有声无声的这种关心，是不是这样？应该是这样的。就像这个母亲啊，看着这个襁褓中这个熟睡的孩子一样，看到这样可爱的孩子，他心中啊，他充满了爱意，他眼里啊，他就充满了柔情，并且内心已经决定啊，这一生啊，要为孩子付出一切，甚至自己的生命，尤其是初为人父人母，更有这样的心，更有这样的心。我国内的牧师呢，他在国内就是牧养我们好多年嘛，在最初他传道的时候啊，他讲他以前传道的一个故事啊，他给一个朋友啊传福音，他常常邀请这个朋友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啊，我们查经班呀、主日的聚会啊，或者就是我们的复活节活动、感恩节或圣诞节的活动，邀请这个朋友。这个朋友呢，因为他一些原因啊，他暂时停止，有几年的时间，他暂时停止自己的工作，他在家休息，在家休息。所以他经常来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，他对着我们的活动的这，比如说这些顺序啊、这些圣经的经文啊什么的、章节什么，他很熟悉的啊。但是有一点，他就是不接受福音，就是不接受福音啊。那即使这样，我们的牧师啊，他不气馁，也没有抱怨，他一直在为这个朋友在祷告，当面带他祷告，或者是说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也提名为他祷告，并且一直在坚持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、各种聚会。可以说呢，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牺牲，并且呢，这样一做就是将近十年的时间，就是将近十年的时间，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去坚持呢？ 一个这样普通的朋友，一个以前不认识和自己关系不重要的朋友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，这样坚持？我想这就是为人父母的这个心肠，为着主的话语、主的命令，他去生下这属灵的儿女，生下更多的属灵的儿女。主也说他不愿意一个人迷失啊，他必须按照主的话语去行、去做、去坚持。为父为母的心肠就是这种不求回报、甘愿付出，这样的心肠是需要爱来做保障。我们格林多前书里面写到，如今长存的有三样，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啊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我们主耶稣基督呢，常常的命令我们，教导我们要去实践这个爱的这个教导吧，并且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，真的是要爱人如己。保罗呢，他听了主的话，他这样去做的，他是带着信心啊，带着这样的爱去爱教会，去爱肢体。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这个很多的书信，有名的书信中啊，他无论是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，还是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、以弗所教会的，还是格罗西教会的，他都是带着爱心啊，对这个众人啊进行劝勉、鼓励和教导。这种爱是在领受之后啊，由心发出的啊，由心发出，是内在的，而不是我自己强制我去做的，我做的好看，做的漂亮，得别人的称赞。这种爱呢是无私的，甚至它是迫切的，是深沉的，是爱到底的。所以呢，保罗他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。保罗为父为母的心肠真的是带着爱的，这也成为保罗如此尽心侍奉的一个动力。若是没有爱，弟兄姐妹，若是没有爱，这种工作就很艰难。如果是没有爱，他就轻易放弃，没有爱就难以走下去，就难以走下去。真的是我们要常常的体谅、体会保罗他的话语、他的这种心、他的心的内在、他的爱。为人父母，为人父母的心呢，需要勤勉做主工，做为主做工作，为主而活。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呼召以后，他就全心全意、全人全意、全力去宣讲神的福音。他建立教会，他教导信徒破除异端、假先知啊、假教师啊，他传播这个上帝而来的这个纯全的话语啊，这个纯正的话语，直至啊最后他失去他的生命。我们可以说啊，保罗他这个后半生是为着这个福音、这个好消息的这个广传，为着神国啊，他在竭力的去侍奉、去做工啊，而且是勤勉的做工。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保罗本来他不用自己工作，我们知道他的老本行是纺织，是织帐篷，对不对？他原可以不用这样，为什么？有像腓立比这样的教会啊，这样爱心的这个这样的奉献和经济的这个支持，我觉得他最基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。但是保罗啊，仍旧做工。他做工啊，做帐篷啊，或其他的工作啊，他去赚钱。虽然就是说，他一般的就是他一边啊努力的竭力的去传道，一边还要工作，真的是不容易，因为他辛苦劳碌，并且要昼夜做工，只有这样，也可能才能养活自己。真的很辛苦。但是保罗呢，他还是这样坚持，还是要这样做。他说啊，靠两只手工作来供养我和同工的需用。所以可见他们传福音的过程，一方面去教导人是很辛苦，周围环境的压迫，另外一个还要做工来养活自己，真的是苦上加苦。但对于保罗来说，这不是苦，因为这是为福音愿意付出的内心的一种甘甜，这种滋味只有他、只有同工才能体会得到。那保罗为什么要边传道边工作养活自己呢？他本来有这个经济支持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原因有两个。 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中写道：“他说，罢了，我自己呢，并没有连累你们，你们却有人说我施诡诈，用心计牢笼你们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因为他和同工呢，不想给教会，一方面不想给教会增加负担，对吧？同时呢，也要避免被人加上自己谋利的这个论断和落下口实啊。保罗这样做也避免了。”软弱的门徒啊，不知情况，临命不生，他跌倒，让坏人的这个计谋得逞，他要破坏教会，他要迷惑人心。保罗这种正直的品格在这里啊，真的是完全的展露得很明白。另外一个，在当时的这个情况里面，因为当时教会有懒惰之人，保罗也说了，这样的人呢，什么工作都不做啊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还是有。他们呢不听劝导，甚至造成这个教会的这些一些扰乱、一些混乱啊，破坏教会的秩序。保罗他甘愿谦卑啊，放下身份，做工养活自己和同工，他为众人做了很好的榜样。就像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啊，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啊，我们要时时警醒，是不是？我们处处要提醒自己，要规范自己的言行，因为儿女就在旁边，是吧？他们能听见和看见，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一言一行，甚至你的喜怒哀乐，你的讲话的语气啊，你的脸色啊什么的啊。我们要做孩子的榜样，好榜样，以免呢给儿女造成这种不正确的影响。同时呢，保罗做工，他这样做了，他的行为啊，也让懒散的人感到羞耻，感到羞耻。我们为父为母啊，像保罗，他就为父为母啊，他做了门徒啊，为门徒做了很好的榜样。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像父母做孩子的榜样是一样的。在很多的书信中，我们看到保罗对门徒啊，他的劝勉和教导。就好像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啊、女儿一样的，可见保罗真的是把这个教会的这些信徒啊，或者就是他的同工啊，当做自己的孩子啊，当做自己儿子、女儿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就是保罗费尽很多力气啊，生下来的这个属灵的儿子和女儿。保罗从一开始见异象被呼召。主让他去传福音啊，他的眼睛明天掉了，他就看到了，对吧？他的眼开了，他心开了，他就去传福音了。他教导众人，传福音给大家，他做众人的属灵的父亲。因此呢，他带领和教导这属灵的儿女呢，就成了他的神圣的一个职分一部分，也是他极其重要的一个责任。面对信徒呢，保罗时刻要保持警醒，他谨慎自己的言行，就像我们父母在家里是一样的，并且呢，他要常常反思，常常反思，常常内视自己，内视自己就是有没有什么罪行没有，他要常常保持圣洁。那竭力呢，要为门徒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做一个标杆，做一个圣洁的人。保罗的确，他这样认识到了。他的确也这样做了，而且呢，他做到了。保罗昼夜辛勤做工，不愿一个人受累啊！我们经文里面写的，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啊，这就是很好的例证。保罗一边传福音，一边做工养活自己，自己辛劳，他不让人跌倒，宁可自己辛劳啊，他宁可自己辛劳，他不让主的名受损，这也是他勤勉做工的一个见证，这也是保罗在教会众人面前做的榜样。保罗在圣经里面说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有福。保罗或言或行，充满了神赐给他的这个智慧，在世人看来，他的行为或者是不可取，或者他的行为是荒唐，但是呢，其实他拥有了神赐给他的智慧。这里也可以看到保罗为父为母的心。 在保罗啊，他传道过程中，我们同工和信徒啊，不断的看到就是保罗的这个极大的信心，极大的信心，还有他无私的爱心，他不计代价的这种辛勤的付出啊，甘心的劳，甘心的付出，甘心的这种劳苦，这样他真的就是做了在众人面前他站立的稳，他做了众人的榜样，并且上帝也亲自见证了保罗的言行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个信心的这个道路上，他才能越走越远。他传道给别人的时候，他讲话他就有底气，他更加有力量。在面对这个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他心中不胆怯，心中不胆怯。在最终阻拦的时候，在审判台前他要交账的时候，他可以坦然无惧地说，我跑了当跑的路，打了当打的仗，主啊，我按着你的话去做，我没有亏负自己，没有亏负众人。像保罗这种榜样的这个力量，他是圣洁正直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的。就像我们经文里面说的，他深深影响着这个他的同工啊和周围的这些信徒。所以保罗的这属灵的这些儿子们啊，像我们提摩太，对吧，提摩太前后书，还有提多，保罗称他们为真儿子，是吧，我的儿子，真儿子。所以他们都受了非常大的鼓舞，他们要去传道，甚至建立教会。保罗建立的，他所建立的这教会的这些门徒，这些众人啊，也都乐意侍奉，乐意奉献，他们互相帮补，是吧，互相帮补，热心的去传福音，因此他们的灵命成长，教会成长，教会稳固，教会振兴。所以我们做属灵的父母呢，我们要有属灵父母的心，我们同时呢也要竭力传讲这个纯正的道理。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我们这个世上的这个我们肉身的父母，比如一个家庭，父亲和母亲呢，他是有责任啊，出去工作，他获取这个经济的来源，来支撑自己的家庭，给自己的家庭儿女一个经济的支撑，这是一方面。同时呢，像我前面说的，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要时时的警醒，要要求自己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是吧？同时呢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他要教导自己的儿女，这是要重视儿女的教导。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教导，对我们信徒的教导。我们不是就是像我前面讲的，就是你属灵的父亲或母亲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接触福音的时候，接触认识福音之前，我们常常就是自以为是，是吧，我们有自己的脾气秉性，有自己的爱好兴趣，我们常常吃吃喝喝，和朋友一起相聚欢乐，是吧，也不想自己的未来，对吧，也很少去思考人生，对吧，所以有的时候是迷茫的，甚至迷茫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我们的这属灵的父亲或母亲在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很有可能刚开始是拒绝，甚至是避而不见，对吧，甚至用一些严厉的话，甚至难听的话去对待他们，让他们离开我们，不要再接近我们，或者所谓的来骚扰我们，是不是。但是呢，我们属灵的父亲或母亲，他们一次次来到我们身边，来关心我们，在我们伤心的时候安慰我们，甚至陪伴我们，是吧，是这样的。他们不怕这个，他们要努力生下这个属灵的儿女，生下属灵的儿女之后，这些属灵的父亲和母亲并没有离他们远去，而是更加的来关心他们，来关怀他们，对吧，除了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帮助，还要在话语上来教导他们，来教导他们。所以我们教会，我们周五的我们小组的学习，我们查经，是吧，我们周日的我们一些信息的分享，其实都是教导的一些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保罗呢，他把教会的门徒啊，这信徒当做自己的这个儿子和女儿一样， 像自己的儿女一样。除了树立榜样，做到圣洁无瑕疵，他还用这些纯全的道理，由天上来的这些话语来教导他们，因为他们以前是没听说过的，或者他们不了解，听说不多的，或者就是他们不太了解或了解的不正确的时候，就要教导他们，引导他们，给他们正确的解释，给他们正确的方向，用这个来装备他们。就像什么呢？我们世上的这些父母啊，生下这些孩子，不光是生下他们，我们还要养育他们，是不是？像小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奶，母亲要用奶去喂他们，他们能吃食物了，断奶之后还用精美的食物去喂他们，让他们体格长得健壮。我们教会的教导也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他让我们的心智更加成熟，让我们的智慧更加丰富。这样的心智，这样的智慧是从天而来的，是上帝教导给我们，是我们属灵父母教导给我们。保罗的这个教导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不仅仅啊，就是针对就是教会的这些众人，他也针对个人。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除了就是在会堂里面他教导众人，甚至在会堂面前就是和法利赛人就是这种辩论呀，这些对峙，其实辩论对峙的过程就是破除异端的过程。他就是破除异端的时候，他就宣讲了上帝的道理，上帝的话语。同时呢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对门徒啊，甚至信徒啊，也有很多个人的教导，也有很多个人的教导。我们教会的肢体，我们每个人，我相信我们常常需要被关心、被关爱。我们呢，需要陪伴，我们更需要被主的话语喂养和教导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主的话语才能深入到你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主，只有主才知道你真正的需要。这些话语呢，很少是责备，它常常是鼓励。这样的话语呢，不是漠视，不是说我讲给你就好了，你去领受吧，而是深切的敦促。这些话语带有力量，是用心来传讲的，甚至是用血来传讲的，是竭力去讲，竭力去做的，是听到的，我们听到的这些，是我们这些听到的人呢，他被造就，他得安慰。今天，就是我相信啊，就是我每周日，我们每个讲员，就是给大家信息分享，经过了大量的准备，也很想把这些信息啊，他们得到的、领受的这些信息分享给我们大家。不仅仅就是说，今天现在我们听了一个小时之后，听了就过了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最理想的这个效果呢，就是我们听了，我们心里得安慰，得看见，有得着。我们更重要的就是，我们听了，我们有动力啊，去做得更好，去做得更好一些。我们用这些话语也可以去安慰别人。最后呢，保罗他说，要叫你们行事啊，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这样的话看起来很简单，甚至在我们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相似的话，甚至有很多话写的比它还要丰富。看似简单，我宁愿把它看作一个是保罗对众人的挑战，是这样的一句话，是保罗对我们，对当时的教会，甚至对我们，也是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信徒的一个挑战，一个话语。保罗的所有付出啊，所有经历的这些苦难和磨练，不都是为着这个原因吗？不都是为了让我们与上帝的国有份吗？弟兄姐妹，他的见证啊，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人，鼓励着我们众人，我们也应当有一颗受教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心，也睁开我们的眼，我们去体会，我们去寻求，去看见。 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学习了，领受了，我们还要秉持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做主公，为主做见证。我们按着上帝的话语去做，上帝的命令去做，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。我们要与上帝的福分，上帝的国有份，这也是我们的职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我们自己属灵的父母，我们也要自己努力去做属灵的父母，去找你属灵的儿子或女儿。我们在世上的这些见证，要成为主的大能，他的一个彰显，成为主的这个见证。虽然主已不在世上，但是有他的门徒为他做见证，成为众人啊得安慰、得前进的这个动力，使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，并且教导我们属灵的儿女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属灵的儿女，将敬畏耶和华的道啊教导他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看来，其实我们做这个生物学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父母啊，是容易的多了。做属灵的父母真的是很难，甚至是难上加难。肉身的父母养育一个孩子，大概怀胎10个月，对不对？小孩生下来就可以养育。但是我们做属灵的父母，传福音甚至要经过数年，这需要我们有耐心、有包容、有爱心，要有属灵的父母的这个心肠。我们不仅要奉献，这种奉献是无私的奉献，甚至你传福音传了多少年，可能不了了之，没有结果。这种奉献是要甘心的付出的，弟兄姐妹，是要带着爱的。同时我们还要做到圣洁，我们要树立好的榜样，我们要竭力的去教导我们属灵的儿女，做一个合格的讨上帝神喜悦的这个属灵的父亲和母亲。我们要常常带着这种属灵父母的心肠。弟兄姐妹，做属灵的父母虽然困难，但是可行。行了，且会有莫大的祝福给你，莫大的福分给你，你就与主的应许有份了。使徒保罗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很好的榜样。他做到了什么呢？他做到了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大家想想刚才我所分享的信息是这样，他做到了行事为人，他对得起主，他是主的孩子，他没有辱没主的名，没有浪费他的这个身份，没有轻视这个身份，因为他凡事啊都要竭力去讨主的喜悦，并且在一切的事上呢，他结了好多果子，结了好多好多果子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他对主有了更加清醒、更加深厚的认识。他使自己所教养的这些属灵的儿子和女儿有了更加的认识，对上帝有更清醒的认识、更加深刻的认识。使这些人使我们信徒有同一的心智，并且站立的稳，为福音啊、信仰，我们齐心协力将福音广传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今天信息分享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想问问大家，我们作为基督徒、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主，真的是感谢你。我们深知道，主啊，你在万民之中拣选我们，是有你的美意。主啊，使我们成为如此幸运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，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有心去领受。主啊，真的是让我们 有这样的眼睛去看见，主啊，你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厚，是多么的长阔高深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，主啊，真的是将你的福音广传。主啊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有一颗做属灵的这种父亲或母亲的心，主啊，去寻找那迷失的羊，主啊，让我们寻找这属灵的儿子或女儿，主啊，真的是去带领他们，主啊，也去教养他们。主啊，我知道，不管是我们年纪轻或年纪老，不管是我们有怎样的工作，不管我们有怎样的职位，不管我们有怎样的知识和看见，主啊，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。你看重的主要是我们的内心，是我们一颗领受了你的话语去做的内心。主啊，就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即使我们灵命尚浅，你将这颗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动力。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爱，带着这样的信心，去传你的福音，去寻找我们属灵的儿子和女儿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也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肢体。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